As you are aware, my objective in these meetings has been to tell you about the Lord Jesus Christ, to tell you about the Bible.
大家都知道呢，我们这个会议的目的呢，是告诉大家关乎耶稣基督和圣经的道理。
And I've tried to zero in on several of the key issues, the key themes, the key message of the Bible.
我也很努力的想把一些主要的事项、主要的信息呢，在圣经里的把它提炼出来。
The most important message of the Bible is this. Christ died for our sins, 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s. He was buried, and he rose again the third day, 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s.
那最重要的信息呢，在圣经里告诉我们的，就是耶稣为了我们的罪，按照圣经所说，死了，埋了，三天后复活了。
That's the way the Apostle Paul summarizes the message of the cross in 1 Corinthians chapter 15.
那这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用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话做的总结。
And I don't know all of you, but many I do, and some of you may not be familiar with what we call the Easter story.
那我不知道，我并不完全认识大家，但是我相信呢，大家可能并不都熟悉我们常说的复活节。
And so tonight we want to go back to that story to refresh our minds, those of us who know it, and to make sure that we all understand the wonderful work that the Lord Jesus Christ did when he died and rose again.
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要回到这复活节，也就是耶稣那最后受难日子所发生的事啊。那对于知道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回顾啊，对于不知道的人来说，我们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来学习这一段神的真理。
So if you have your Bible tonight, you could turn with me, please, to the book of Matthew, chapter 26.And if you don't have a Bible, you just listen, and we'll try to explain it to you as we read and study it.
如果你有圣经呢，就跟我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的26章。如果没有呢，您就听我们读。
The story is that the Lord Jesus Christ lived for a long time, but he suffered a great deal in his life.
那耶稣呢在地上生活的这段时间啊他经历了很多的苦难。
They tried to kill him when he was first born.
在耶稣刚出生的时候呢当时的当政者就想要杀他。
He was misunderstood as a child. He was despised as a child. At the end of his first sermon in his hometown, they tried to kill him again.
那当他是孩子的时候呢也被人藐视嘲笑。那当他开始服侍在他家乡讲的第一篇道之后呢他的家乡人就要杀他。
He was not fairly treated.
所以他并没有在一生得着公正的对待。
If anybody could have rightly said, it's not fair, it would have been the Lord Jesus Christ.
如果有人想从心里说哎呀我的生命真不生活真不公平啊那这个应该是应用在耶稣身上是最恰当的。
So we're going to start reading the story now after three and a half years of preaching and teaching and many miracles, healing people who were oppressed by the devil, they decided to take him captive.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呢是耶稣开始服侍之后的三年半。然后当时的当政者呢要杀他要把他抓起来要杀他。
He went to the Garden of Gethsemane the night before he was killed, and we're going to start reading about that in Matthew 26.
那我们会从马太福音26章的这一个部分开始也就是 在他被害的遇难的前一天晚上啊，他去了一个园子叫克西马尼园。从这时候开始。
This story takes place now late in the evening, the night before he was put on the cross.
所以这已经是他被被害的前夜的深夜了。
Matthew 26 and verse 36 says, Then comes Jesus with them unto a place called Gethsemane, and said unto the disciples, Sit here while I go and pray yonder.
那耶稣36节啊，马太福音的26章的36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
This place is a garden just outside the city of Jerusalem. It's actually still there today, a garden just outside the city of Jerusalem.
那这个呢，是一个叫克西马尼的园子啊。那这个园子就在耶路撒冷城外，今天就还在那里。
It is called Gethsemane, and that word Gethsemane means the olive press.
那克西马尼呢是一个音译的名词啊。那这个意思呢，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克西马尼的意思就是橄榄压榨园子，压榨橄榄的园子。
In order to make the very valuable olive oil, you've got to take the olives and you've got to press them so hard that the oil actually comes out.
所以你为了让油啊从橄榄里出来呢，你要非常力大的力去压这个橄榄，它就能出油了。
And consequently, this very place is symbolic or a picture of what was going in Jesus' life because he was pressed by the weight of sin and the evil of these people to the point where he died, his blood was shed, he was in an olive press.
所以这就完美的解释了耶稣的所代表的一个图像啊，就是他的一生就是在被罪啊，为罪人所迫害啊，到一个程度呢，他就像橄榄那样被压碎了。
He did not die in vain. What was pressed resulted in blessing for all who trust him.
他并不是白白的受难的，那在他的受难里呢，成就了我们所有人的祝福。
Verse 37 says, And he took with him Peter and the two sons of Zebedee and began to be sorrowful and very heavy. He said unto them, My soul is exceeding sorrowful, even unto death. Tarry ye here and watch with me.
37节，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
How much did Jesus suffer?
耶稣有多受苦呢？
And the answer is we cannot know, we never will know, but as we go through these verses tonight, we will see that his suffering was very great.
答案是我们不知道，但是从这些经文里我们能够感觉能够估摸出这个苦难是非常大的，他所受的苦。
Here he says his suffering was so great he was almost dead by the burden just of the sufferings in anticipation of the sufferings that would come.
就还没有到第二天的这受难的日子，就前一天晚上，就他知道要经历的事，这样的事重压在他身上，到一个程度，就他几乎要死。
And then the story goes on, verse 47, and I'm just skipping over many verses now. You read the entire passage when you get time, you'll find it very helpful.
所以我们因为时间原因呢，我们会跳着读一些，但是你们在读的时候呢，你们会整个一节一节读下来，你们会发现非常有益处。现在我们来看47节，26章。
Verse 47 says, and while he was speaking to his disciples, lo, Judas, one of his 12 disciples, came, and with him a great multitude of men with swords and staves from the chief priests and elders of the people.
马太26章47节，说话之间，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
Now, he that betrayed him, that was Judas, gave them, the army that came with him, a sign, saying, whomsoever I shall kiss, that same is he, hold him fast.
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
These people didn't really know who Jesus was.
这些人其实并不认识耶稣。
They could have known who he was. He was in their city much of 3 years. They could have gone to hear him. They would have got to know him, but they didn't want to. They didn't even bother hearing him enough to recognize him on the street.
所以他们其实有机会，因为耶稣至少在过去的3年一直在耶路撒冷有露面，有讲道。他们如果愿意呢，他们当然可以去听耶稣所讲。他们因为自己的骄傲呢，他们并不想甚至不想去看一看，也不想认识一下耶稣。
But Judas, one of his disciples, knew him, and so he said, listen, this is what we'll do. We'll go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we'll find him in the garden, and when we find him, I will go and kiss him. And when I kiss him, then you'll know who he is, and then you can go and arrest him.And treat him in the terrible way that he's going to be treated.
所以犹大说呢，那我来帮助你们啊，那我可以指把他指出来啊，你们不认识，我认识，那我给你们一个暗号，我跟他亲嘴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他，那你就可以上去抓他，可以怎么对他都行。
If you had friends, would you like a friend like Judas?
如果你有一个朋友啊，你希望你的朋友是像犹大这样的吗？
The most wonderful man that ever lived on the earth.
那耶稣可是地上曾经有过的人里最好的人呢。
His friend Judas says, I'll betray him and I'll do it with a kiss. Wow.
但他的朋友犹大却说呢，我要卖他，而且卖他的信号居然是亲嘴的信号。
Verse 49 says, and forthwith he came to Jesus and said, Hail, Master, and kissed him. And Jesus said to him, Friend, wherefore art thou come?Then they came and laid hands on Jesus and took him.
49节，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要来做的事就做吧。
Judas betrayed him with a kiss, and in so doing, Jesus responds and says to him, Friend, imagine, Jesus knew what he was doing.Jesus knew all about Judas, and even though he was betraying him, Jesus called him a friend.
所以要知道犹大卖主，那主是知道的啊。所以耶稣却回他说，那朋友，如果是你，你可以想一想，你知道对方要来做什么，你依然叫他朋友。
I've been asking myself the question over the last few days, why did they treat Jesus so terribly?
我过去几天一直在想，为什么当时的人这么残忍地对待耶稣呢？
Well, let's skip over to verse 59. It says, Now the chief priests and elders and all the council sought false witnesses against Jesus to put him to death.
那我们再往下跳啊，到59节，那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
Is that the way a court of law is supposed to be carried out?
那这是不是应该公平律法要做的事呢？
This whole thing is ridiculous. This whole thing is sinful, and it's abominable to even think that it ever happened. We would say, how could people be so bad? We don't want this man around, so let's go and see if we can find some false witnesses. Why didn't they look for some true witnesses?
所以这件事整个就是非常荒唐的。那为什么他们不去找一些真的见证呢？他们去找什么假见证呢？他从一开始他们就只是想要杀耶稣，整件事就非常令人觉得糟糕。
But verse 60 says they couldn't find any false witnesses. Couldn't find true witnesses. They couldn't even find false witnesses against Jesus. Yet, though many false witnesses came, yet they found none.
对六十节，虽然有好些人来做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啊，所以他们真的见证不愿意去找，假的见证呢，他们也根本找不着。
And then the verse goes on and says, at the last came two false witnesses and said, this fellow said, I am able to destroy the temple of God and to build it in 3 days.
那末后又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
Well, that's a good reason to kill a man, isn't it?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原因啊，理由去杀一个人。
How ridiculous can you get?
那你这得到这个理由啊，是多么荒唐呢？
This man is the greatest man that ever lived.
这个人是曾经活过的人里面最好的，最。
And they knew it. This man is the only man who was ever to give sight to the blind and cause the lame to walk, cause the deaf to hear, raise the sick, and raise the dead.And nobody else has ever done anything like that. He did all those wonderful things, so they said, let's kill him.
你想一想，这个人在过去的几年里，他医治了瞎子，让瘫子站起来，让这个死人复活，他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那但是呢，他们却说，那我们来杀了他。
Well, why should we kill him? Well, we should kill him for this reason. He said that if you destroyed the temple in 3 days, I'll build it. If you destroy the temple, I will build it in 3 days. That's a really good reason to kill somebody.
你再想想，他们找了半天就找到这么一个理由啊。如果我能拆毁这神的殿啊，三天内又造起来啊，说哎，这就是不对了，我们要因此而杀他。
What did he mean by that?
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耶稣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He said, I am the temple of God. And if you kill me in 3 days, I'm going to rise again.
所以耶稣就在讲呢，我就是神的殿呢，他自己。所以你们把耶稣杀了呢，他三天后就复活了，所以这三天又建造起来。他在讲他复活。
Did they kill him? Yep.
他们有没有杀他呢？是。
Did he rise again 3 days later? Yep.
他是三天后复活呢？是了。
If you had to go to see the judge, and the judge behaved like this, what would you say?
如果你要去见一个法官，那法官的行为呢，像这样，你会怎么说呢？
You'd go to the government and you'd say, I need a new judge. This is all wrong. This is corrupt.
你会找到政府说，我要换个法官，这就完全是腐败了，这个太糟糕了。
All right, but that's what they said.Let's keep reading. Verse 63, 62. And the high priest rose and said, answer you nothing. What are these things which are witnessing against him? But Jesus held his peace.
62节，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
Jesus was accused of many things. They said, did you do this? Did you do that? And he didn't bother answering.
耶稣被人控告了很多事啊，耶稣干脆就是不回答的。
Why didn't he answer?
他为什么不回答呢？
Because if he had answered, he would have proven they were all wrong. That's why.
如果他有答案呢，他就证明他们全是错的。
And he knew they had to die. Sorry.He knew he had to die, and they knew that they wanted him to die.
耶稣知道他自己一定会死，需要死。然后呢，这些人控告他的人也知道，他们就是想要耶稣死。
So in an amazing way, he did not defend himself.
所以在一个很神奇的方式，其实耶稣并没有尝试为自己辩解。
Well, verse 63 says, the high priest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im, I adjure thee by the living God that thou tell us whether thou be the Christ, the Son of God. And Jesus said unto him, thou hast said, nevertheless I say unto you, hereafter shall you see the Son of Man sitting on the right hand of power and coming in the clouds of heaven.
那63节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The judge said to him, I adjure you or I command you in the power of the law, you must answer this question, are you the Son of God?
对这个法审判官也就大祭司说呢，我用神指着神启示啊，指着律法，你要告诉我啊，那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
And he was commanded by law to answer the question.
这样的话呢，他就因着律法的要求，他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
And so he kept the law and answered the question.
对，耶稣就守了律法，诚实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Strange, the people who were accusing him, they didn't keep the law.
这个很有意思，那些控告他的人自己是不守律法的。
We have an expression in English, the kangaroo court, and it means a court that has no official power or action. It does everything wrong. It's not a court at all. That's the way they were.
所以我们英语里有个俗语叫 kangaroo court, 就是袋鼠法庭，就是这是在讲一种法庭呢，啥公义都没有啊，就是其实就完全是随便判的。
They said, the law says you must answer us. And so he kept the law and they didn't. He was the only one in the courtroom who kept the law that they were requesting. They refused to keep the law as judges. He, as a defendant, did keep the law. Therefore, they found him guilty.
那这个法庭荒唐在哪呢？这个法庭唯一的被告耶稣是这一群人里面唯一遵守了律法的。但是剩下的人包括那法官却是控告他是不守律法的，而且呢，真正不守律法的人最后把一个守律法的耶稣呢定了罪。
Verse 65 says, then the high priest tore his clothes, saying, he has spoken blasphemy. What further need have we of witnesses? Behold, now you have heard his blasphemy. What do you think? And they answered and said, he is worthy or guilty of death.
65节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
What was their logic?
他们的逻辑是什么呢？
Their logic was that if he was just an ordinary man, and he said that he was the Son of God, that would be a terrible thing.
他的逻辑是，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那他却说自己是神的儿子，那他就亵渎神了，健忘了。
But they knew, and he knew, and we all know that he wasn't just an ordinary man.
实际上呢，我们都知道他不是一个普通人。
He was the Son of God.
他真的就是神的儿子。
So if he had made himself the Son of God, he would have been guilty.
如果他假装自己是神的儿子呢，那他的确有罪。
But if he was the Son of God and said he wasn't, he would have been a liar.
但如果他真是神的儿子，他却说不是呢，那他就在说谎了嘛。
So he told the truth and told them who he was, and they said, all right, we'll kill you.
那他只能说诚实的话，那他说我是谁，但说完呢，大家就说我要杀了你。
All right, now, just a few comments. Number one, why was he suffering so much?
那几个点啊，第一，为什么他要受这么多的苦啊？
The Bible says, without the shedding of blood, there's no forgiveness for sin. So Jesus had to die. He had to die for your sin. He had to die for my sin. If he hadn't shed his blood, we would never have our sins forgiven.
那圣经告诉我们呢，若没有血流出啊，付上生命的代价呢，罪就不能得赦免。所以耶稣必须要为我们的罪付上血的代价，生命的代价，我们才可以被赦免。
But the question is, why did he have to suffer when he died?
那问题是呢，他在死的时候为什么要受难呢？
In the Old Testament, the pictures were that the innocent lamb would die for the guilty man or woman.
那旧约的一个图画就是一个无辜的羊啊，无辜的羔羊要为有罪的人呢来付上代价。
But they didn't beat up the lamb before they killed it. They killed it in a compassionate way. They cared for it, lest any harm come to it before he died.
但是当人们献祭的时候，不会去虐待这只羊，然后再杀它。他们都是用一个非常少痛苦的方式来杀这只替罪的羊啊。
Why did they kill the Lord Jesus? Sorry, why did they force the Lord Jesus Christ to suffer that way?
那为什么他们要推着耶稣要受这么多的苦呢？虽然要杀他。
And there are many reasons. One of the reasons was he suffered a lot before he died, so that there would be no question in our mind that when he paid the price for sin, when God was against him in circumstances we could not see, he suffered then too. He suffered what we could see to prove that he suffered what we couldn't see.
那这里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之一呢，就是他在我们眼睛能看见的时候他受难啊，来证明呢，在我们眼睛看不见的部分他受的也是更大的苦难啊，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他所在眼见的地方的经历呢来推断他在没有我们眼不见的这个时候，那黑暗的三个小时他所受的是什么。
Nobody knows how much he suffered at the hand of the righteous God. In those 3 hours of darkness, he suffered and suffered and suffered. We couldn't see it. We have no idea what it was. All we know is what we could see was terrible.
那我们谁都不知道，那耶稣在那黑暗的三个小时，他为了所有人的罪啊，在公义的神的审判之下，到底经历了什么啊？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啊。那但我们能看见的部分，我们就已经知道很糟糕了。
In order to prove that he suffered much what we couldn't see, we realize that he suffered much because we could see some of his sufferings.
所以我们能看见的部分就用来证明我们不能看见的部分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程度的伤害。
There's a second reason why we see his sufferings.
那第二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能看见眼见他的受苦在十字架。
When we see these sufferings, we say, you know,He really did love me. Imagine him suffering so much. He loved me enough to suffer all this in order to save me. Jesus must love me.
那我们还可以从中看见呢，耶稣一定很爱我。在他所受的这些难里啊，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耶稣会非常的爱我，
为
了我受的苦。
So verse 66 says,What do you think? And they said, he is guilty of death.
所以66节他说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
And what is their response? Verse 67. Then they spit in his face and beat his face and smote him with the palms of their hands, slapping him, punching him. And...Then they said to him, Prophesy unto us, thou Christ. Who is he that smote thee?
那67节，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 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耶稣啊，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
Why didn't he know who those? Why didn't he know who smote him?
为什么他不知道谁打他呢？
And the answer is probably he didn't know because they beat him so much they blackened his eyes and he couldn't see.
也许呢，他们打他的时候，使得他眼睛就青肿了，没有办法看见。
This is the man who healed the blind, gave sight to men who had never seen before.
这是一个人呢，他医治了瞎子，使得人瞎眼的人能看见。
This is the man who had done far more than all the medical doctors in the country had ever done.
他是做的事比那个时代的医生要做的大得多的这样的一个人。
Now that's a really good reason to kill him.
但这却变成了一个好的理由来杀他。
Now, of course, the question in all of this is this. If this is the way they treated him, what's the way you treat him?
如果这是当时的人对待耶稣的方式，那你对待耶稣的方式又是怎样呢？
What's the way I treat him?
那我对待耶稣的方式又是怎样呢？
So, we'll read quickly just a few more verses.
我再读几个经文。
Verse 27. When the morning was come, the chief priests, chapter 27, verse 1. When the morning was come, the chief priests and elders of the people took counsel against Jesus. And when they had bound him, they led him away, delivered him to Pontius Pilate.
27章的第一节，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
And for sake of time, we're going to go down to verse 26 of chapter 27.
那时间原因呢，我们就再往下跳，跳到27章的26节。
This says that Pilate the governor released another wicked man, or released the wicked man Barabbas, but he beat Jesus, he scourged Jesus, and delivered him to be crucified. Why did he beat him up before he let him to be crucified?
那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就是一个囚犯呢，一个罪犯，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为什么钉十字架前要鞭打他？
He had repeatedly said this man has done nothing worthy of death, and then he turns around and beats him.
这个人比拉多已经讲了很多次耶稣啊没有犯罪啊，但为什么他还最后要打耶稣呢？
Verse 27, then the soldiers of the governor took Jesus into the common hall and gathered unto him the whole band of soldiers, and they stripped him and put on him a scarlet robe. And when they plaited a crown of thorns, they put it upon his head and a reed in his hand, and they bowed the knee before him, mocked him, saying, Hail, King of the Jews. And they spit upon him, and took the reed, and smote him in the head. And after that they had mocked him, they took the robe off from him, put his own raiment on him, and led him away to crucify him. It's a great story.
27节。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人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
It's the way they treated Jesus.
这是他们对待耶稣的方式。
The priests, the counselors, the temple soldiers, the Roman governor, the Roman soldiers, they all treated him the same way.
无论是祭司，还是祭司的兵，还是罗马的军官，还是罗马的兵丁，他们都是同样的虐待耶稣。
They all knew he was the greatest man who ever lived.
他们都知道这是有人以来最伟大的那一位。
They all treated him this way.
但他们却同样选择如此的对待他。
And we live in the year 2022. How do people treat him today?
我们今天活在2022年的时代，我们今天的人怎么对待耶稣呢？
Most of them treat him the same way. Others just ignore him.
很多人还是一样的这样对待耶稣。很多人还是忽视他。
Three days later, he rose from the dead.
但是三天之后呢，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I can imagine Judgment Day coming in the future, and one of the men comes to the Lord Jesus. Jesus is the judge, and the man stands before him.
我很难想象到那审判的日子啊，这当中的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站在耶稣面前的场景。
And Jesus says to him, "We didn't finish the conversation that we had last time, did we?"
耶稣可能会问他，那我们上一次的交谈还没有结束吗？不是吗？
And he says, Jesus says to him, or sorry, he says, "What conversation?" Jesus says to him, "Well, when I was in Judgment Day, and you spoke to me."
那这个人可能会说什么样的对话？耶稣会说，就是在那受难前的那一天啊，我们的对话。
Jesus said, "You ask me a question. Who hit you? Who hit you? You tell us. You're the prophet. You tell us who hit you."
耶稣可能会对他说呢，你曾经问我，你若是先知，你要说谁打了你。
Jesus will say to him, "You remember that conversation?"
耶稣说，你会不会记得这番对话呢？
"It was you who hit me."
是你呀，你打了我。
Have you ever had a conversation that you hope Jesus didn't remember?
你会不会觉得你曾经有一些的话耶稣不记得呢？
Jesus remembers every conversation.
神是记得每一句话我们所说的。
Well, the story goes on and we don't have time to tell it all, but you know what happened. They took him to the cross and they crucified him.
那时间原因呢，我们继续往下，你们知道后面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They put him in a tomb, and for 3 days and 3 nights he was there, and after that he rose from the dead.
那他们把他放到一个坟墓里啊，三天之后呢，他就复活了。
And the best news the world has ever heard is Jesus is alive today.
那世界有的最好的消息就是今天耶稣是复活的。
And this is so wonderful.
这是非常好的消息。
And this is the verse in the Bible, John chapter 3 and verse 16.
这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的消息。
It says, God loved the world.
他说神爱世人。
And he sent his only son Jesus into this world, into a situation like we've been reading about tonight.
他然后差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我们中间啊，来到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环境里。
And he died on the cross to take away our sins. So, as the verse goes on, so that if anyone believes on him, he will not perish because God laid the punishment of the sin on Jesus.
那他为我们的罪呢，死在十字架上了。这样的话呢，神把一切我们罪的审判的代价呢，放在他身上，以至于我们可以得救。
And the result is that we get eternal life.
那结果就是我们得着了永生啊。
Okay, if you ignore him, you don't get eternal life.
如果你忽视他呢，你就得不着永恒的生命了。
If you beat him like these people did, and you don't repent, you don't get eternal life.
如果你像这些人那样啊，也打了耶稣，那你也不悔改了，那你也得不着永恒的生命。
But the wonderful message is, he rose again from the dead. He paid all the sin, and therefore, if you believe on him, if you receive him, he takes away all your sin and gives eternal life.
巨大的好消息就是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然后他付足了代价，所以你只要把你的信心放在他身上。你就得着罪的赦免，而且得着永生。
That's the story of the Bible. That's the story of Easter. That's the story of Jesus. Hallelujah.
这就是圣经的故事，耶稣的故事，也就是复活节的故事。
All right, let's pray. Our time is gone.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Lord, we thank you for this story. It's true, Lord. It's the worst story that was ever written.
主啊，我们谢谢您为了这个故事，这真的是曾经发生过最糟糕的事。
It's the wor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这是历史上地上的历史上最糟糕的一件事。
But at the same time, it's the best story that was ever recorded.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那另一个方面，这又是最好的一件事，也是我们最好的消息。
Jesus loves me, and he died for me, and rose again to help me, and take me to heaven. Hallelujah.
他耶稣爱我，他为我死了，然后三天后复活了。哈利路亚。
Lord, thanks for this story. Thanks for the fact that it all took place. Thank you that Jesus loves me.
主啊，谢谢您为了这个故事，谢谢您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谢谢您，耶稣爱我。
And we give thanks now in Jesus' name and ask you to come in and save each one of us.
我们这样的感恩奉主耶稣的名，也求您来拯救我们每一位。
Amen.
Amen.
Amen. Thank you.
Thank you, Harold. 好，谢谢大家。我们来还是继续回到罗马书的五章哈。上一次呢，在四章呢有一些很重要的分享，我们有必要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做一点回顾。罗马书在前面的几章极其重要，它是在讲一个得救的教义里，有我们一些基础性的概念啊。那常常呢，我们会有一些误解的，比方说律法到底什么意思啊？那恩典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到底靠着什么得救的？我的行为在我的得救里有没有关系啊？这些都是我们经常会碰到，也经常会糊涂的。所以呢，在罗马书的一章开始呢，神借着圣灵，借着保罗呢，就把一个概念呢就引进来了，也就是罪啊。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概念呢，其实我们跟神呢就不会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我们认识神呢只有一个角度啊，就是赦罪的恩典，这唯一的角度。我们在这地上呢有很多的人呢听见耶稣的名啊，也想要接近耶稣啊。如果说我们把耶稣这个名字呢吸引来的人这个宽度啊假设是100米的话呢，但是最终呢所谓的窄门呢也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个真理，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宽度呢可能就非常窄了，可能就是1米2米，就是来的人很多，但是呢最后走到被赦罪的恩典得着的人呢少。原因就是呢罗马书其实从头开始讲，他就从罪开始讲，就告诉我们呢赦罪的恩典是我们得着他最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角度。所以当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们自然就会明白哦，耶稣为我做的是何等的宝贵。所以从一章二章呢我们看见他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呢，我们是个罪人，但是呢我们没有任何的可能在律法里称义啊。就是我们花了还蛮长时间解释的道理。律法这样东西呢是圣洁的，但是律法呢它不能让我们称义啊。那称义的意思就是我没有罪啊，我法官判我是没有罪的。所以但律法它的作用是让我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律法作用就像一面镜子。所以镜子只显明我是脏的。所以没有镜子的话呢我无法知道我是脏的啊，我也不能够你也没法跟我说，我也会不认啊，因为我觉得我没错，你凭什么说我错了呢？好，有一面镜子在这你就知道。那有律法有良心啊，我就知道我错了。为什么？这就为什么动物呢神是不会审判他的。你从来没有说呢动物有救恩，因为动物没有良心。所以动物做抢另外一个动物的东西这件事，它不会越过良心之墙。 他不用翻越这堵墙，我们要翻越，当我们翻过去我就犯罪了。所以我犯罪是因为我克服掉良心的声音，我拿走良心的声音，这个动作啊，我犯罪了啊。所以我一定要有一个律法，一定要有一个良心，才能把我的罪呢无可辩驳的摆在我面前。那律法的作用就达到了，良心的作用就达到了。但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呢，就是我们把律法也好，良心也好呢，放在了一个他没有力量做的位置，就是什么呢？我既知道了，我就能行。那比方说呢，我知道不能偷东西，这是我良心告诉我的，也是律法告诉我的。我现在认为呢，我知道了，我就应该能做到。这个认为是错的。我们不是靠着律法而称义的。换句话说呢，我用通俗的话叫，我不是靠着看见一个规定就能做到这个规定。啊，这是我们最通俗的讲法。你给我一个规定，不等于我知道了我就能做到。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实啊，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是在讲孩子，讲别的人啊，就在讲我们自己，自己就是这样。这个做到不是说一次两次，是永远的。那我知道我是做不到的。那这个是第一个啊，我们看见的借着律法我们能知道。那第二个呢，我们知道既然在律法上我们得不着义呢，那我总是要称义的嘛，不称义我就被审判了嘛。那我这个义从哪里来呢？从三章的后半段开始呢，神就开始讲了另外一个话题啊。他说呢，你要信，这个义是从信心里来啊。那自然我们就会有两个问题出来，也就是我们上一次课解决的，也就是四章的上下两半部分解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啊，这个义我怎么到我身上来的呢？啊，我们讲了一个关键词叫算作，对吧？算为我的，不是我的，所以这个义不是我自己挣来的，是耶稣他做好了，然后呢算作我的。我们上次举了一个比方啊，就是我去请朋友吃饭啊，我没带钱。这朋友说呢，好，今天算我的，这就意味着他替我付了，我不用付了，那餐馆的老板不会再找我，那我放在我自己的罪的身上，耶稣面对父神，面对公义的审判主，说我替这个人付了，我就不用再付了，一个道理，那算我的。这个义是耶稣的义，这个钱是我朋友的钱，但是算成我的了。那怎么算成我的？我信嘛。那是第一个问题要解决。第二个问题要解决呢，就是我信的是什么？信的是神的应许。所以应许就是他的话。那信的神的应许呢，就是未来要发生的事嘛，我现在没有看见了。那当我相信神所说的，像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知道我接到心里，那我就被赦免了。那紧跟着呢，我们还会出现一个问题啊。那既然这样的话呢，那神在这些事情上，他想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就是律法的对应的那一面啊，也就是我们一直借着耶稣基督想要告诉大家的那一面，就叫恩典的那一面。恩典和律法呢，在圣经里啊，总是被拿出来平行着讲的，对比着讲的。原因就是呢，律法做不到的，恰恰是恩典能做到的。那律法不能让我做到律法要求的事，但是恩典可以让我做到律法要求的事。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两件很重要的事。第一呢，也就是我们讲的算为义这件事，对吧？我们这个就非常清楚了，什么叫算为义？你如果自己付不起钱，你怎么能算你的呢？我们上一次特别讲到的请人吃饭的例子啊，如果我这个朋友他一掏口袋他也没钱，他说算我的也白说了嘛。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做了很重要的一件事，就他死了，我的欠的债，我在义上所欠的，他全付清了。这是第一件重要的事。第二件重要的事，他在十字架上显明了他的爱和恩典。 这是不管怎么说都我们都没有办法去低估它的作用，这个作用实在是太大了。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啊，来看罗马书的五章啊，罗马书的五章的一节啊，我们既因信称义啊，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好，我现在进去了，我知道啊，我被赦免了，因为他那个代价付足了。那神还想告诉我什么呢？看第二节，我们又借着他。又借着他，注意了吗？相合了基础上，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大家如果读罗马书啊，你读到第四章的时候，你没有看见这恩典这个词如此的频繁出现。到第五章里啊，你会看见恩典、恩赐、赏赐、爱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这神的话题呢，圣灵带着保罗的话题啊，产生了一个大的切换。本来一直在讲律法罪啊，你们都是罪人，人人都是罪人啊，没有问题啊。再讲良心，再讲定罪，然后呢，突然切换到一个话题，再讲恩典。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们也看跳着看，我们到第五节啊。第五节的后半段，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神要使我们得着和好的地位，也就是赦罪的恩典，是最后他想要给我们从他来的爱，这点特别特别重要。因为否则我们会不能理解，我们被赦免了之后干什么呢？我曾经跟一个朋友传过福音呢，就是我传完以后呢，他都明白了啊，也都是聪明人啊，一听都听明白了。最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啊，他说我赦罪之后去天堂做什么呢？然后呢也没有卡拉 OK 啊，然后也没有，我觉得他就是忍住没说啊，也没有麻将可打啊。那我去做什么呢？对，就是我们要知道呢，我们不是真的站在法庭上，就是说我要赶紧被赦罪，然后跑回家，我继续什么，继续干我坏事，对吧？再干一遍，不是这么个概念。神要给我们的，是我们原来不能理解的东西。当我们在罪中的时候呢，我们是罪的奴仆，就是我只会犯罪，所以我觉得呢，人生没有卡拉 OK 就不叫人生了，人生不用没有麻将，这日子是没有办法过的啊！这是我对人生的理解，这个不是健康的。那如果是这样，那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一个这个地上享乐的奴仆嘛，对不对？对吧？就是你什么叫自由呢？你不做这件事情才叫自由。你每次一逮着机会就去做同样的事情，这叫自由吗？这叫奴隶吗？所以。主要给我们什么？主要给我们自由，怎么才能给呢？怎么才能让我从罪中出来？只能靠着恩典。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一定要借着保罗把恩典的道理讲清楚。所以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在罗马书，原因就是恩典这东西实在太好了啊！我一定要告诉大家啊，你们弄明白以后啊，你们一定不会舍得放掉的，你会觉得我再也不要卡拉 OK 了。再也不要麻将了，就这最好，耶稣最好。所以圣灵要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们要先明白啊，神的爱他是怎么表达的啊？我们来看第六节，他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啊，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了。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神的爱啊，是十字架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大家注意到了吗？十字架它真的达成了两件事，一个就是为我们的义的地位，就是你付代价得付足。第二呢，没有什么场合比十字架更能显明神的爱。我用一个形象的比方啊，那比方说呢，我们 我们很多都是做父母的，那你要把你的爱表达给你的孩子。假设呢，你把你最好的东西给他，那你给他买好吃的，你给他好买好玩的，啊，你很多时间去陪他，好不好呢？很好啊。但是呢，有一天呢，你们遇到了危险，你足够只有够时间呢，让一个人活下去的。然后，你愿意把机会让给他，这样的时候啊，不是天天碰得到的，而且呢，也是最终极的爱的表达。神在十字架上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那你会说呢？哎呀，那我们也有啊，那经常会，那甚至像中国那很著名的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见到啊，那小孩子，那妈妈把他保护在身下啊，妈妈死了，小孩子活了。那你说人也可以做得到啊？对啊，是我们能看见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们才要读五章，罗马书五章的这个部分。他说为义人死啊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是有敢做的，神早就知道我们会这么说啊。对，你为儿子死是愿意的啊，哎，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了啊，只是有偶尔会有而已啊。我们也不能说每个人都做得到啊，但是也有做得到的，所以神说是的，我们知道有的，少有的，不是多有少有的。但是呢，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这是我们今天好好想的一句话。但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耶稣受难的这一段，前面 Harold 弟兄带我们讲的，那有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啊，就是犹大卖主的时候，那个信号是亲嘴，亲嘴是一个贴面礼啊，他在中东这块地方呢，是表达最亲密的关系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跟你最爱的人来表达你最深的对他的感情的方式。然后犹大呢，用这样的方式来卖主，主却依然呼他为朋友。所以这让我们看见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主并不是我们想的那样，说哎，他配得我才替他死了，他可爱我才爱他。我们要知道地上一个义人都没有，某种程度呢，只不过2000年前呢，有那么一群人代替我们做了一件我们今天本来也可能做的事了，就是杀了耶稣。我们要是当时在耶路撒冷呢，我们可能也是站着看的，甚至也参与嘲笑的。但你要知道，耶稣在那一刻可是为你为我在付代价，你能做得到吗？你能做得到可能原谅一个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你能做得到可能不再去追究别人亏欠你的事？也许可以，但是你能做得到为他死了吗？所以神在这儿吧，他想告诉我们一个极深极宝贵的事，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这点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人之间没有这个东西，我们不能用人的方式去理解恩典，就像我们不能用人的方式去理解律法一样。神的律法不是我们想的这样，神的律法它没有对我们有过高的超过律法的要求，它只是想让我们知道我错了，律法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不停的在网上添东西，觉得我听到了就能做得到，这是我的骄傲。同样恩典也是，我认为人在地上没有这样的。我们经常会听见这个，哎呀，我愿意啊，我愿意赦免人。其实他只是表达他愿意，真的到让他要付上生命代价，他肯定是做不到的啊。更何况呢，这些人不单单是像欠了你的钱或者曾经伤害过你，那他们对待耶稣的方式是极其残忍的。那更糟糕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也不知道 耶稣要为我们死了这件事情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他自己。所以大家要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一方面是罪人多么不可爱，另一方面呢是他替我们死了这件事情是多么多么的我们难以想象的代价。我曾经在很多场合讲过，我今天还要再讲一遍，就是那黑暗的三个小时啊，神是刻意的把它遮住的，刻意的遮住。那一刻大家要知道，那是逾越节，是不可能有日食或者月食的，是不是天体，不是天文现象，它就是一个神迹，神用手把光遮掉了，所有的光都没了。为什么要三个小时，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啊？从早晨九点到中午十二点是耶稣在有日光的情况下我们看见的他的受难啊，人们苦待他在十字架上。 Harold 刚才解释了，就是让我们知道看得见的都这样，看不见的可能会是怎样。那黑暗的三个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知道结果，就是你和我地上曾经活过的所有人在灵里付的代价，罪要付的代价他全付了。而不接受他的人呢，真正在未来他会面临什么呢？会面临永火的刑罚，也就是地狱和火湖。那换句话说呢，那耶稣所经历的程度和地狱和火湖的程度你可以想象是差不多的 right? 对不对？就他要付上足够的代价，在那永恒里，在那三个小时里，我们不知道。就像一个真正爱孩子的父亲啊，那他真的要付代价的时候呢，他就不让孩子看。我们永远不知道那到底意味着什么对神。所以一方面呢，我们是绝对不可爱的，一方面呢，这代价是巨大的，然后呢，他做了。所以呢，他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他对我们的爱，你不用再怀疑了。然后呢，他就把这两件开始做对比了，也就是五章的后半段。哪两件事呢？就是罪和恩典，他开始做对比。所以我们如果罪是跟律法相关的，那律法之下我们就被定罪，在恩典之下我们就得自由，这两件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保罗这里用了很多平行的比方啊。那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下，哎，我们的罪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一个人叫亚当来的，对不对？亚当一个人犯了罪，我们所有人就都在罪中。那恩典从谁来呢？也是从一个人来的，他叫耶稣，对吧？所以耶稣也叫末后的亚当，先前有个亚当，末后也有亚当，所以我们永远是在做选择，我们要跟从哪一个人。现在我们有个重选的机会，虽然我是生在的肉身，生在亚当里，但现在有一个恩典的王，他叫耶稣，我是跟着律法而来的罪进到死里呢，我还是跟着恩典而来的自由啊，进到永生里。一个是借着亚当进到人里来的，一个是借着耶稣赐给人的。这就是五章的十二节到最后讲给我们的道理，又是要我们做一个选择的。所以我们总是要记得呢，神的道啊，它不是一个单单对我们的知识。知识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经常会在西方听见啊，有神学院的教授自己不信的，那他讲得很清楚，那他只是个知识。你如果自己听了，你不信，你不要，那这件东西对你有什么益处呢？那你为什么要在这听呢？为什么就不去？那就干脆去卡拉 OK， 去打麻将也挺好的。那在这儿五章的十二节往后，他在说律法所带来的罪啊或者过犯呢，它不如恩赐。十五节，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 与那因基督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所以我们刚才讲了两个对比啊，这两个对比呢，在神告诉我们的真理里它是有程度差别的。什么叫程度差别？就是罪啊，它的力量远不如恩典的力量大。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道理，否则我们会觉得呢，善和恶啊，总是一会儿是西风压倒东风，一会儿东风压倒西风，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曾经解释过，善是大于恶的，是永远大于恶的，恶是在短暂的时空里才有的。在这里又换了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个道理，就是过犯是不如恩赐的，恩典是在永恒里的，罪是在短暂里的，罪会过去的。而且呢，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胜过了罪。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在20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又是一次讲到罪和恩典的关系。那律法它是天上去的，天上去的目的是什么呢？显明我们本相，我的本相就是律法，显明出来我是个罪人。但是显明我的本相过犯很多，难道神就是为了惩罚我们？当然不是，他就讲得很清楚，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所以我在这儿呢，我想跟大家稍微展开讲一点，就是我们在来到主面前来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带着一些错误的看法。这当中之一呢，很多的呢，就是我担心呢，我特别担心我所做错的事呢，错得太离谱了，神赦免不了。我想告诉大家呢，你没有做任何的事神不能赦免，你相信吗？你说我做得太糟糕了，也许你的邻居是这么认为，甚至你最亲的人也是这么认为，但我会告诉你呢，你现在立刻马上到神那去，你愿意做一个祷告，你会知道他给你全然的赦免，恩典永远是大过罪的，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否则我们会因着怕死而做罪的奴仆。为什么怕死？死是审判的结果。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没法从罪中出来？因为你不知道恩典的意义，你总害怕这死的定罪。就像一个孩子呢，如果他做错了事，他不敢回去跟他父亲认呢，是因为他怕回去呢就挨打。我为什么总是要待在罪里呢？因为我怕死了，我不敢出来。那现在神说呢，你不要怕，因为他已经胜过了，没有什么罪他不能赦免的，什么代价他都可以付。那好，恩典在罪显多的时候，恩典就更显多了。那21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作王什么意思呢？就说明呢，我要么是罪的奴隶，要么是义的仆人，对不对？这里没有任何一个选项是我作王，对吧？要么罪作王啊，要么就恩典作王啊，对吧？大家注意了吗？所以我或者是主作王，耶稣做我的主，那恩典就是我的主，那我就得着永生了；或者是罪，那我就得着永死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借着第五章啊，我们开始把恩典和律法呢，可以开始做一个比较形象的认识和对比了啊。那恩典给人的作用体现在哪呢？它可以让我们一无挂虑的跟从神。我想问大家呢，你现在在任何你做不到的事情上，你开心吗？你不开心吗？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神告诉你，你所做错的一切他都能担当，你要的是自由，在这个自由里你才可能放开手去做 你觉得对的事。我用一个例子，大家就能明白了。假设呢，这例子我讲过很多遍，这是个非常好的形象的比方。假设呢，有两个孩子，他们呢都很小，他们呢都在学习用筷子，假设都是两岁。一个孩子呢，一个儿子的父亲呢叫律法，一个儿子的父亲呢叫恩典。现在呢，叫律法的这个父亲呢，跟他儿子说，我要告诉你呢，用筷子的标准是菜不能掉在地上，你如果把菜呢掉在地上，就要受惩罚，因为否则呢，谁都可以把菜掉在地上，那用筷子就没有正确的标准。他说的一点都没错，这就是对的，律法就是这么告诉你的啊。你不能说呢，哎呀，我做不到不偷东西，这个律法是不听的。律法说呢，那你偷了一次，那你就要受惩罚，那你菜掉在地上就要受惩罚啊，这个没有错，这儿子听见了。那另外呢，那个恩典的父亲呢告诉他儿子，那虽然呢菜掉在地上呢是错的，但只要你呢不是故意掉地上的，爸爸都给你擦掉，然后呢你努力的用，你放心大胆的学用筷子，我教你怎么用，我用我的手抓着你的手用，掉在地上我都给你擦掉。大家猜呢，三个月以后发生什么呢？那个叫律法的儿子还是不会用筷子，那个叫恩典的父亲的儿子，他已经很熟练的会用筷子。你知道这三个月里，那恩典的父亲替这个儿子擦掉过多少？那你又知道为什么这个叫律法的儿子他不会用吗？因为他怕死了，他眼睛就盯着地上，他到最后他手都抖了，因为他不敢放手去做对的事。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赦罪的恩典仅仅在你信的那一刻啊发生了作用，它在你信主之后的一生啊，每一天它都在发生作用，每一天耶稣都在替你擦你犯罪得罪他的地方。但你觉得他替你擦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让你把菜倒地上吗？为的是让你真的能做到律法的要求吗？大家能理解了吗？恩典难道是和律法对立起来吗？恰恰相反，恩典是成全的律法。谁最后会用筷子了？那个叫恩典的孩子吗？阿们。那我再告诉大家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实，那三个月以后，你知道那个叫律法的父亲的儿子啊，他还多了一样毛病。这毛病是什么呢？就他总是会挑别的孩子的错。你看那又掉了，注意哈，他掉了啊，你不要，这一片青菜也算的，因为你早就讲过青菜也算的，那掉肉就更不用说了。这就叫法利赛人。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法利赛人？那知不知道我们看别人的毛病都看很清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没有恩典，你只有律法。因为你以为你看墙上的这个规矩你就能做得到，你对自己这么要求，你对孩子也这么要求，你对你配偶，你对你身边的亲人全是这么要求的。你知道你中这个毒有多深吗？赶紧出来吧。这就叫法利赛人。不要认为圣经的法利赛人离你很远，就在我自己这里，我就是。你为什么不得自由呢？你觉得你这么要求你的亲人你自己开心吗？你觉得你自己不在这样的要求里痛苦到今天吗？你为什么要是这杯苦水一直尝下去？你自己又做不到，你还把这担子加在自己身上，还加在别人身上。那神说，好，我先告诉你，十字架还给你一条路，就是恩典的。那三个月以后呢，那个叫恩典的父亲的孩子呢，他还多了一样美好事儿， 你猜他会怎么样？他会帮着父亲一起擦，是不是？他会用筷子之后，他帮着父亲，那父亲告诉他你要这么做，他去帮着一起擦。他知道我们生命里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不需要由律法而来的定罪，我们需要由十字架而来的赦罪。我不需要死啊，我需要恩典。我们要知道啊，神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篇幅啊，在圣经里啊反反复复告诉我们恩典的意义呢？因为没有这样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任何的可能啊。我能做得到。我在做服事的时候，我常常看见身边太多人很努力的想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好人，我真的觉得很可惜。你什么时候能照着本相到主面前去呢？我们不是因为自己好被神接纳。我来到神面前，我不可能说主啊，我做了 ABCDE 1,2,3,4,5 这么几件事，所以我配得进天堂。你要是这么想，永远进不了天堂。我是因为什么？我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做不到，我知道我错了，但我更知道耶稣他为我做了，所以我说主啊，我谢谢你，我知道你做的这个代价，所以我会努力的，我会生命不要，我也要学会用筷子的，有什么了不起吗？我就大不了我命不要了，我不愿意让你一直的替我擦。什么叫向着标杆直跑？这叫向着标杆直跑。因为你已经不在乎你的面子，你也不在乎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别人会嘲笑你。你说我就是按父亲的话做。我们一个老弟兄，他得救前呢20几岁得救前呢很糟糕的，世人做的坏事他都干过的。然后呢，当然了，这个酒吧是经常去的。然后呢，信主了。信主的第一天呢，他给我们讲见证的时候，他说：“你猜我得救那天晚上去哪了呢？”他说：“我们都不知道。”他说：“当然去酒吧了嘛，再去喝嘛。”但在那一天呢，他就怎么在那边就待得不得劲儿啊？他就坐立不安了。他就觉得呢，天上的父亲看着他，他总觉得他爸在边上看着，他就受不了。他的心呢就像猫抓一样。最后他那天就走。他说呢，他这辈子就再没进去过。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他不是不知道这件事情不对，那为什么他20几年他一直做不到呢？因为律法没有这个力量。我们不要以为我说的这个道理是对的，我就一定能做到，这是一个错觉。我们要知道，我们行出律法的力量只能从恩典里来，这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给出来的。所以你若不知道十字架对你意味着什么，你根本进不到这恩典。你想想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做的，你觉得你现在再去做一些对不起他的事，你甘心吗？你想一想吧。那你觉得你甘心，那我只能说一件事，你跟耶稣干脆就没关系，你都不 care 他，那你就不要说你信了，你再去想想你是个罪人。你真正爱的人，你愿意吗？所以最后我们在得救以后，我们只能是一个可能犯罪，就是偶尔被过犯所胜，就是我不愿意，但是我又打输了，就是像我跟爸爸说，跟这个叫恩典的父亲说，哎呀，我就努力了，又掉了，菜又掉了， 就说我会掉眼泪，我一定会掉眼泪的。所以得救的人，他被过犯所胜的时候，他一定会掉眼泪。他掉眼泪呢，不是因为我自己受了什么苦，因为他觉得真是我怎么又这样呢？哎呀，就是就对神的亏欠啊，就像你伤害你爱的人，那你就觉得心过不去。这时候你猜耶稣会跟你怎么说？哎，他会安慰你。你知道耶稣在圣经里啊，所有的形象对待一切信他的人全都是安慰，不要怕，只要信的。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怀疑呢？神在十字架之后，他跟我们的关系呢，只有一个基础，就是他给了恩典，在十字架上显得足够了。为什么说神给人的爱啊，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所以这样的一个长篇啊，从第五章啊，我们可以一下，我们先跳到，我们下次还会讲当中的一些内容，还很重要。在结尾就是在第八章的最后，因为从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其实是个另外的段落，到第八章的最后呢，他说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我们最后会花时间啊，会认真读第八章的三十一节到最后的部分，实在是太棒了。但这个话题是从第五章就开始，五六七八话题就是在讲神的爱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律法呢跟神的爱到底什么关系啊？这个太重要了，我们一定要在这些上得自由啊！反复的讲，反复的讲，因为我们很容易又调回到律法里去啊。所以今天最后呢，我们把这最美的话先读一遍啊，罗马书的八章的第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耶稣，如果说我都为你舍了命，你为什么还担心今天吃的东西、穿的衣服呢？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耶稣说，我都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了，你为什么要担心你今天所面临的这个苦难，我的爱够不着你呢？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这些话啊，都是说给我们听的。我们在这些话里啊，我们要记住一个事实，就是神爱我们，这爱是在十字架上全然显明，一次显足的，我们不必再怀疑。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坚定的相信他，然后呢，放手去做对的事，不要担心，你努力做，不会死的，你越敢去做，你越活了。你以前做不到的事，你会发现呢，在主里，在他的爱里，你就做到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此的感恩呢、啊，为这基督耶稣的救恩，救恩救恩呢、啊，在讲得救，也在讲恩典。父啊，多么宝贵的真理！借着十字架，您使我们得救；借着十字架，您使我们看见永恒的恩典。父啊，求您使我们从律法的捆绑里得着自由。我们本是被定罪的，我们为什么要把这做不到的啊这要求加在自己，加在自己的亲人身上？父啊，求您使我们怀着单纯的信心信靠您，让我们一无挂虑的活在您的恩典里，让我们向着标杆直跑。也求您使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做那美好的信心的见证。我们最终会说，主啊，您是信实的，因为在您里面，我们看见我终于能够行了这律法的要求，也求您这样的带领每一位我们身边的亲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